在
你
我
可以
身
上
下，
班。
因为耶和华永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使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柱，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公开宣道侍奉的时候，讲的就是这段什么经文，所以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先知以赛亚在圣灵的感动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什么身上，不管是新约圣经，还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中比较显明的是耶和华上帝，还有他的什么灵，但是仁慈，不是那么显明，但是仍有预表。但是无论如何，这儿讲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什么高我，这个高恩高就代表上帝的同在，代表上帝赐给我们的职分和能力anoint us anoint us， 这个职分和能力在新约圣经中常常体现为先知、祭祀与什么君王，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承担先知、祭祀与君王的什么职分，作为先知我们常常讲春江水暖什么哑先知如果你不知道还不如哑字呢，谁连哑字都要知道，春江水暖哑先知作为祭祀祭祀就是教导献祭中国也讲说未有牺牲多壮志，甘叫日月什么换新天牺牲然后我们讲到第三个是君王君王是指这个真的是君王是指执法方面非常重要如果君王的话，我们用一句哪一个诗词代表比较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其丹心什么照汗青这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真的是甘心乐意的为义舍命甚至是这个杀身什么成人君王要没有这个勇气君王没有胆量就不能够什么承担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先知，我们要有智慧要有知识作为祭祀我们要有爱心，甚至我们要有牺牲的什么精神作为君王，我们要秉公执法捍卫什么公义这就讲到说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也可以说承认什么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座的我们到现在有没有伤心过？伤心总是难免的，你没有伤过心肯定是没心人，没心没肺的，那更可怕了所以伤心总是什么难免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求主医治我们受伤的什么心理。然后这儿讲的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牢这些方面既包括那些蒙冤受屈的也包括那些心灵中受压制的然后底下就讲的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上帝报仇的什么日子。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很深，越是上帝向我们施恩的时候，也是上帝施行什么审判的时候。而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那你难免落在上帝的审判什么之下。所以说恩典和审判是同时什么展开的甚至包括到最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活人死人，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认罪悔改的啊，是得享进入永永远的什么荣耀。那些没有认罪悔改的就受到可怕的什么审判。那他们的结局啊，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湖之中。然后我们再看安慰一切什么悲哀的人。然后第四节讲到赐华冠以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啊，常常我们中国人讲啊，遭遇沮丧挫折，我们就用一个词来说，这人灰头什么土脸的，抬不起什么头来啊。但是上帝啊要赐华冠啊代替什么灰尘，喜乐油代替什么悲哀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什么哎枯干。所以我们要常常靠主喜乐啊。然后这讲赞美义代替忧伤什么哎之灵啊。忧伤啊，从忧伤里走不出来，那人难受不难受呢？很难受啊。轻而言之啊就会沮丧啊，重而言之啊就会抑郁啊，重而言之啊最重走不出忧伤，结局是什么？死亡啊。大家都知道你从忧伤里走不出来就是什么？死亡啊。不管是自杀啊，还是没有食欲啊，甚至有的人啊特别忧伤的时候，那会心里整个免疫力下降，不下降？免疫力下降的。所以你受到打击，心里特别忧伤，如果长期不能够走出来，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什么出现啊。过去我父亲啊身体还好啊，我在六四的时候啊被警察毒打啊，然后传到老家，哎呀你儿子被打死了，哎呀我爸爸就睡不好觉啊，无法吃饭啊。然后很快啊，我毕业的时候就发现我爸爸已经得了什么癌症，他长期哀痛哀伤啊，那种无法安慰啊无法诉说的，那容易让人得什么得癌症的啊。当然这个方面也不是说疾病的原因很多，但是长期哀伤肯定使免疫力什么下降，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喜乐的心态是什么良药啊，使他们成为公义树。哎，弟兄姊妹，我们讲的公共神学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改革宗教会，我们不光讲因信诚义，我们还讲耶稣所讲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天国啊。我们不光是被上帝诚义了，我们还要什么行公义。我们行公义不是靠自己，但是倘若在基督里罪得赦免，倘若主的灵充满我们，我们就唯愿公义如江河滚滚，公平如大河什么滔滔。 Justice、啊、非常重要。所以说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啊。然后第四节你就看到，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是个人蒙恩，他们必修造已久的什么荒场啊，有很多的凄凉之地啊。你就弟兄姊妹，你到以色列去看啊，你看到以色列，你再就看约旦啊。以色列这边啊是中东什么花园啊，包括死海的边上啊，那么地那么不好，但是人家用滴灌可以种很多橄榄树啊，很多野草啊，硕果什么累累啊。但是你一看约旦那边是一片什么荒芜啊，非常明显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修造已久的什么荒场啊。我小的时候啊，在农村就看到很多人因为没有盼望啊，啊，他们坐在街头聊天晒太阳啊，但是道路也不修整啊，家里啊也不打扫卫生啊，哪怕是没有条件啊，哪怕是没有电灯电话，其实街道可以不可以扫干净啊？可以啊。家里可以不可以扫干净啊？可以扫干净，但是都是要脏乱差。为什么呢？人心情好不好啊？人心情不好。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在家里心情不好还愿劳动吗？还愿干活吗？为谁辛苦为谁甜？不干了我为谁干啊？所以就不干了。人心情不好啊，人心里没有安慰，那就不愿意整理家庭啊，甚至还愿意不愿意穿得很漂亮啊。中国人讲女为悦己者什么 容，没有欣赏你的，那你穿着也不带劲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修造已久的皇场，建立先前凄凉什么之城，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弟兄姊妹，城市啊代表什么？城市代表政治啊，代表公共什么领域啊，修建耶路撒冷的什么城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啊让我们得救以后啊，我们要啊四重建造。第一重建造，个人的生命要重建啊，个人的理性要得蒙圣灵的光照，个人的情感要得蒙圣灵的什么医治，个人的医治啊，个人的要得蒙上帝的什么扭转啊。第一个是个人的重建啊，第二个婚姻家庭啊，我们更好的孝敬父母啊，更好的夫妻相爱啊。有的人说啊，没有夫妻怎么办呢？没有夫妻自己要好好生活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啊，第三个方面，教会啊要参加教会生活啊。第四个方面，我们希望我们所在，我们希望美国变得更好呢还是更坏呢？希望美国变得更坏的举手，那你就是个坏蛋啊！你哪能希望美国变得更坏？那你就是更坏。所以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希望啊，美国不断的认罪什么悔改，得蒙上帝的什么更新。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沉重啊，甚至有的时候沮丧啊，甚至有的时候绝望放弃啊，但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什么都能做。在人是不能的，而是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啊。所以我们不要盯着环境，甚至我们不要光盯着自己啊，要多多的仰望谁啊？上帝啊。美国不是靠啊选举，美国不是靠宪法，是 in God we trust。 所以我们所信靠的是上帝。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公共神学第八讲啊，我们就讲个人这一块啊，我们讲的个人在上帝面前的重要性啊。我们讲到弟兄姊妹，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个人重要不重要呢？不重要啊。他为了群体，为了国家，常常牺牲个人的什么利益。但是在美国的问题是，往往是极端个人主义，只管自己，不管什么别人啊。所以我们既不要强调那种为群众、为群体牺牲个人的集体主义啊 ，collectivism， 也不要沉迷于美国那种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极端的个人什么主义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使徒行传》不是《使徒行经》讲，我信圣灵，我信圣徒什么相通，甚至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我们要有一个啊，既要每个人都要信主，每个人照顾自己啊，互相爱护。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社会生活，这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六点啊。第一点，个人的信心与理性啊。第二点，我们讲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第三个，我们讲个人的问题啊，往往是自高自大、自法与个人自治啊。第四个方面，我们讲上帝主权与个人责任啊。第五个方面啊，我们就讲因信诚义啊，以因信行义，或者是分别为圣啊。第六个方面，我们特别给大家讲解啊，根据我们的啊 Westminster Standard， 根据我们的 Westminster 信条，我就特别给大家讲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什么自由啊。最后，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在啊关怀别人的时候啊，我们怎么从啊合乎圣经的个人自治的角度来看。好。说个人是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个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上帝首先创造的不是家庭，上帝创造的也不是教会，也不是国家，也不是大学，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什么人，按照他的形象造一个亚当，也造一个什么夏娃。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是男女，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之人。所以每个人都是啊，我们常常用啊汉语中的说的话，上帝之下万物什么之上，顶天什么立地，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都有着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 啊，甚至一个人的生命就比全世界都尊贵。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所有的生命都是由一个人什么组成的。啊，最近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一个教授，啊，甚至在美国得的博士学位叫李毅，啊，他就说，哎呀，一定要赶紧打台湾。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多了，怎么还没有把台湾拿下来？啊，这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拿下台湾来，哪怕死1.4亿都不要紧。可怕不可怕？哇，这是残酷的、狂妄的不得了。他说中国大陆牺牲10%，不就1.4亿吗？还是人口大国呢，怕什么？一定要把台湾拿下来，谁不拿下来谁下台。哇，他还是逼迫习近平，逼迫共产党，让他们赶紧发动武力统一。可怕不可怕？哇，太，这些狂人太多了。他们就是根本不把个人的生命放在什么眼里。然后毛泽东见到赫鲁晓夫的时候说，赫鲁晓夫，那我们应当让美国进攻中国，诱敌深入啊，让他进入中国，进入中国之后苏联就放开原子弹把他们就灭了啊，这样哪怕中国死一半还剩下5亿呢。把赫鲁晓夫吓坏了，赫鲁晓夫说，哎呦，怎么这么残酷啊，根本不把人的生命放在什么眼中的啊。你要知道这些暴君苦力，人民对他来说就蚂蚁啊，工具炮灰，他根本不把人当做什么人的啊。所以说我们认识到啊，神爱世人这个真理重要不重要啊？非常的什么重要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拯救罪人，为我们什么舍命啊。耶稣不是让我们舍命，耶稣是为我们什么舍命啊。所以保罗就说，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在圣经的启示中，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啊，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是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啊。所以我讲到三大权利，大家记一下啊。第一个是上帝的主权啊，上帝啊创造天地万有，他命立就立，他说有就什么有，他说灭怎么样也就灭啊，这是上帝的主权。第二个啊，基督的王权，大家在公共领域中 The kingship of Christ。 为什么我们讲基督的王权呢？因为现在没有人讲基督的王权。谁讲基督的王权？你最多讲耶稣基督是我的什么救主啊。但是弟兄姊妹啊，我给大家查考啊两节经文啊，你翻到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啊，应当是第3章啊，大家快快翻。啊，第3章哪一章？啊，对不起，第5章。啊，第5章的第31节。第5章第31节。我上帝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什么？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谁呀？以色列人。说上帝首先让耶稣做谁呀？做君王啊。所以清教徒麦弗·亨利在注释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以耶稣为我们的君王，你也不要以耶稣为我们的什么救主。因为民间宗教包括我们中国人信主穷则什么胡天啊，谁给我做主啊？什么意思呢？遇到什么灾难了，临时什么抱佛脚。但是他们从来不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王权什么之下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再查考，但是你知道启示录最重要的信息是耶稣基督是谁啊？是君王，甚至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高举耶稣基督的王权。弟兄怎么想？如果先知祭祀不落实在君王上，先知知道的也落实不了啊，祭祀牺牲也是什么白牺牲了。弟兄姊妹啊，如果美国，那我们就看到立法权啊，参众两院啊，看到司法权啊，美国的最高法院。但是如果我们的总统是败坏的，可怕不可怕？可怕不可怕？非常什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执法大权也是非常什么 重要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啊，所以啊，这个美国建国的时候啊，如果我读这个，因为我是学习历史神学的啊，我就读这个老普林斯顿很多神学家，他说美国人啊，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王权啊！啊，查理斯赫兹甚至讲，如果我们不重视基督的王权，只重视人权，那就是异端什么学术。你看今天重视人权，因为不重视上帝的主权，也不重视基督的王。我是人，我就有权利，我不劳什么二十啊！我想变成男的就变成男的，我想变成女的就变成女的，而且我想变的时候还要让别人给我拿什么拿钱，这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没有任何底线了。所以说我们就强调上帝的主权、基督的王权、个人的人权，但是个人的人权一定要降服在基督的王权什么之下，基督的王权也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什么之下的。圣经甚至讲到，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之后，就把国度最后交给谁啊？交给父的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啊，耶稣升天坐在父的什么右边，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位格中有没有次序啊？也是有次序的。好，弟兄姊妹，健全的个人必须对自身具有清醒的自觉的主体意识。什么意思呢？清醒大家都明白，诗篇第23篇讲，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啊，然后自觉的要知道啊，我就给大家讲，人啊活得有滋味。第一，你要知道我们不是畜生，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啊猪狗啊，我们是谁啊？是人啊，认识到自己是人，这是非常崇高的啊。第二点，你要认识到什么呢？我不光有身体，还有什么灵魂。所以就像今天我们讲到一样，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不是光靠身体吃喝拉撒睡，我们还要有什么灵魂，还要听到，还要有灵魂的什么思量啊。所以第二点，你要认识到你有灵魂啊。第三点，你要认识到啊，我们是有自由的啊，上帝造人是自由的。就像我经常给大家举的比喻啊，我们既可以往上也可以什么往下。有的人说我们的自由太有限了，有限的自由也是真实的什么自由，只有上帝的自由是什么无限的。那我们的自由始终是什么有限的，但是我们要珍惜这个有限的自由，我们要善用这个有限的什么自由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自由的思想，我们可以自由的爱憎啊，爱主所爱啊，恨主所什么恨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自由的选择离恶行善，一心什么追赶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这就叫啊自觉性啊，自觉性，我自己认识到我是人，我认识到我既有身体也有什么灵魂，而且认识到我是有什么自由的啊，所以我要自由的思想，我要自由的爱憎，我要自由的做出什么抉择，更重要的是我要为我自己承担什么责任啊。一个人不为自己承担责任，我们就只能这样讲，他是小孩子啊，他是傻子啊，他是疯子。傻子承担不承担责任啊？不承担。疯子呢也不承担。另外是什么？小孩子啊，不承担责任。所以一个真正的人是要承担什么责任的啊？你不承担责任，那你就是啊还不足以，不是责任主体的。好，弟兄姊妹，我这样子给大家讲到啊，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啊，既包括理性的觉醒啊，理性的觉醒用一句话概括，认识你，并且认识你所赐给的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永生。所以信心本身在根本上是圣灵光照人的什么理性，使我们认识啊。第二个也包括情感的觉醒啊，情感的觉醒是什么呢啊？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其次也是想法，就是要爱人什么如己，这叫情感的觉醒啊。第三个叫意志的觉醒。什么叫意志的觉醒呢？耶稣基督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你的意思。这个意思是 not according to my will but according to your will， 啊，这个意思在原文中是什么？意志 ，will。小弟兄姊妹啊，这样你牢牢记住三节经文啊。当我们讲到理性上的觉醒，得蒙圣灵光照，什么意思呢？认识上帝啊，认识耶稣基督啊。第二个，情感上的觉醒啊，不光要爱自己，要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你只有有这种爱心，你的爱才脱离了那种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之爱啊，转向爱上帝，转向爱人什么如己。你没有这样的转向，就等于你在情感上是死亡的，是沉睡的啊，是昏昏沉沉的啊。在意志上啊，我们不能够总是强调自己的意志啊，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什么为心啊，不要按照我的意志，唯独按照主的什么意志。所以意志的巅峰，意志的觉醒，反倒是舍弃我们的意志。哎，这就叫 self denial， 舍己。我们怎么舍己？人要跟随我，就要背起十字架，哎，跟随主，什么舍己？啊，为主舍弃生命的，得了什么生命？啊，为主为自己得到全世界丧失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什么价值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思想，我们有理性的觉醒，有情感的觉醒，也有意志的什么觉醒。所以这是全人的觉醒。缺乏主体意识的人啊，不仅不能够活出上帝造人本有的荣美的形象，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他人的什么奴隶啊。然后你就常常讲啊，在思想上被人家什么洗脑。有没有被人洗脑的人啊？啊，很多。你就看到啊，常常有人啊发给师母信息，发给我，哎呀，美国现在是否要完蛋了？美国是不是到处都在枪战啊？是不是到处都在吸毒啊？他们就有意识的把美国不好的方面无限什么夸大啊，妖魔化啊，这样就觉得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巴不得解放军快来解放美国啊，这就是洗脑的啊，所以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啊，针对神秘主义啊所导致的消极避世，什么叫神秘主义呢？啊，神秘主义啊，就是觉得啊，这个世界啊，就讲的这个两个方向。第一，神秘主义觉得这个世界呀，啊，就是一个坟地，人的身体就是棺材，真正得救呢，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什么身体，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什么世界，哎，这就叫什么？哎，得救，啊，这就叫外邦中的神秘主义。都是让人脱离什么世界，都是让人脱离什么身体。但是圣经中讲的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什么世界，包括上帝给我们的身体，在所有的上帝受造物中，身体中人的身体是什么最美的，人的身体是最奇妙的。所以大卫说，我受造奇妙什么可畏啊，所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各种专制政权对人尊严的赤裸裸的什么践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中国大陆说刑讯什么逼供啊，刑讯逼供啊，晚上啊，把你这个在东北啊放在树林里，让蚊虫咬你，可怕不可怕？把你的牙活生生的拔掉，可怕不可怕？哇，那些毒刑啊，非议什么所思啊。所以我很多朋友在攻坚法师，那我们都达成共识啊，如果你要到大陆去啊，你要落在这些他们要刑讯逼供你，你说我坚决不投降，我坚决不卖猪卖油，公安局的就讲到我们这里来，没有一个让他认罪，没有一个不认罪的，让他认什么罪他就认什么罪，那个折磨是非议什么所思。尤其是现在电击，另外还有很多神经性什么药物啊，基本上就是保证你，让你说什么，你就什么，说什么，非常可怕的啊，摧残人的什么尊严，没有任何人类什么底线的啊。这些方面我们要对这些暴政要深恶什么痛绝。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强调个人具有啊不可传递啊，这个方面你要知道。啊，我们啊，玉洁弟兄也在我们中间做过见证。他仅仅是写文章， 写文章他写错了，你该追讨他的责任就追讨他的责任，该抓他就抓他，该判刑就判刑。但是怎么办他呢？哎，你在家里一敲门进来几个人，把一个黑布袋马上套在你的头上拉走了，拉走了也不知道打哪里面给你打，还扒了衣服打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哎，打个半死，可怕不可怕？他也不审判，你也不知道是警察还是公安，这跟黑社比黑社会什么还很可怕不可怕？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在美国，我们生活在宪政、民主、法治啊这些基督教的文明，我们要格外的什么感恩啊！你没有吃过那个苦，你没有吃过那个亏，啊，你不知道那份痛苦的啊，这个是要非常清楚。好，弟兄姊妹，我们强调个人具有不可传递啊，不可传递给别人，不可替代，任何别人都不能替代你，不可重复，啊。而且任何人都不得以家庭、教会、国家之名迫使他人牺牲自己的什么权益啊！所以因此主耶稣基督强调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什么我身上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爱上帝 啊其实上帝缺不缺东西啊？圣经讲，我创造天地的上帝不用人手什么侍奉，我们真正有侍奉上帝的心啊，就要好好的爱人。所以圣经讲，我们不爱那看得见的人，怎么爱看得见看不见的上帝呢？越是软弱的，越是有挣扎的，越是不能够回报我们的人，那我们越是要格外的啊，格外的爱他啊，这样啊，甚至我们做的事，哎，右手做的不让左手什么，哎，知道我们在上帝那里的赏赐是什么，是大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不光是啊做施舍、慈善各样的善行帮助别人，啊，你帮助别人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所以圣经讲说，施比受更什么，更有福啊，啊，你能够帮助别人，不要说，哎呀，别人帮助怎么不感恩啊，怎么不回报啊。越不感恩越不回报，当然我们希望也要感恩也要回报，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点，讲到个人的信心和理性啊。在个人方面，我们既强调信心的功用，我们要强调理性的功用啊。我们既要反对那种贬低理性认知的和功用的蒙昧主义，也要反对把理性高举到独一的标准和裁判的理性主义。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啊，第四章的第六节，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啊，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找到我们细读。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是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什么儿女。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圣经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什么灭亡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啊，什么叫得救的信心？ What is the saving faith？ Saving faith 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啊是 true knowledge， 真正的知识，第二个方面是 true trust，真正的信靠。没有真正的知识，那我们怎么信靠呢？啊，没有真正的信靠，那我们怎么信上帝呢？好，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啊，第四章第六节啊，我从这节经文中啊，差不多一讲讲了十几年了，说教会啊最大的两大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是反智主义，反知识、反学习；第二个是反律主义，反对神的什么律法。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我们在座的很多啊，大家硕士了博士了啊，不管我们有常识也知道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好，弟兄姊妹啊，所以说我们既要有信心啊，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啊盲目相信的啊。第二点啊，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我们改革众神学，我们高举上帝的主权，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上帝的主权，基督的什么王权啊，个人的什么人权啊，这是三大权利。 我们一向以神本主义的思想和神学著称。请大家翻一下经文。什么叫神本主义呢？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一章。在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一章的33节到36节，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一章33节到36节，找到我们信徒。和圣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本位，God theocentrism， 神本主义的。万有本于他，是指世界的本源和创造是由上帝而来，万有都是依靠他，那就是万有的存在都在上帝的掌管什么之下，万有都要归于他，是指整个世界最终都要接受上帝的什么审判，所以不管是创造、救赎与成全，都是上帝的作为。好，弟兄姊妹，什么叫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其实内容比较多，但是我就给大家讲，人文主义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欧洲、欧美有这个 Renaissance， 这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指注重知识，尤其是注重原文、原典，注重哲学和艺术的修养 ，liberal art， 就是人文的修养。所以人文的修养，过去大学呢，过去大学关键不是教你学电脑啊、学会计，大学的关键是培养我们的人文什么素养，然后当然也教我们一技什么之长。现在很多大学都变成技工学校了，到哪个大学大学自己打牌子也好，我们大学毕业，找的工作多，我们这个大学的亿万富翁特别多，其实这并不是大学真正的什么方向。中国人讲，大学之道在明什么明德，明德是什么意思呢？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潜能，能够让我们去发现，能够让我们去发挥。这样能够互相什么光照，在明明德，最后是止于什么至善。现在很多大学就是小学，小学就是学会照顾生活，学会工作，这就叫小学。如果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对人生的归宿、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意义，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你这就是小学。大学之道在于止于什么至善，这个至善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也认识什么自己。好，第二个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对那些天灾人祸，对那些相比于我们而言处于弱势的群体，我们应当对他们一个什么心态呢？应当要怜悯，帮助他们，而且觉得怜悯别人帮助我们有没有功劳呢？没有功劳，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权。你说父母帮助别人有没有功劳啊？当然也有这个养育之恩了，但是严格来讲，你父子不教父之过，你养孩子不教跟养猪一样，其实养猪也得教，所以这个方面就跟小孩子，父亲说，儿子，你说我比你是我比你重要还是你比我重要？儿子说，当然我比你重要呢。那说，老爸怎么你这个做儿子怎么能比老子重要呢？说，没有儿子你能当老子吗？就是你没有儿子你能当爹吗？没有女儿你能当妈吗？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都要感恩，我们有孩子感恩，有夫妻要感恩， 有人抵挡你，有人攻击你，有人骂你，感恩不感恩啊？感恩啊， teach you a lesson， 教导你学个什么功课。所以好人呢，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啊。Good person， give you sweet memories。A bad person give you a good lesson。所以说，好人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不好的人呢，给你留下美好的教训。所以，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啊？所以我们心胸要广阔。人都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注重慈善和救济。弟兄姊妹，当今全世界最大的慈善救济的国家是哪个国家？美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是美国的。啊，但是美国不像中国大陆一样，哎呀，我们给非洲100亿、600亿，好不好啊？不好。为什么呢？第一，你一定要知道，他们没有傻到给非洲人那么多钱，大多数钱都是什么？洗钱啊！那些贪官苦吏，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在国外三五的1000亿美金怎么出来的？就通过海外什么援助，援助这个国家100亿，其实那个国家能得到1亿就什么不错了。那99个亿转给谁了？转给自己的儿子、女儿、亲戚了。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国家秘密啊！不要讲了，再讲我回不去大陆了啊！好，要知道这是官场的秘密，都是这样的。所以不要看他们名义上怎么样啊，要知道他们到底在办什么啊，这样啊都知道。好，弟兄姊妹，我们做慈善啊，不要由国家来做慈善啊，要由谁来做慈善呢？要由个人、群体、教会做慈善。国家做慈善，国家怎么做慈善呢？国家就是通过强制什么收税。国家做慈善呢啊，国家用的是别人的钱，而且你从国家领了善款，你感恩不感恩？你感谢谁啊？你谁都不用感谢，因为你也见不到人，也不是哪个人给你的，是国家给你的，政府给你的，你感恩不感恩啊？你不会感恩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国家给的钱说穿了不是国家给的，不是官员给的，是谁啊？是劳动者、纳税人给的，但是纳税人、劳动者也得不到什么感恩的，啊，所以啊，就像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一个人拿着枪到公共汽车上来了，你们一个人交1000块钱，啊，那儿发生天灾了，把这1000块钱收起来给那些啊发生灾害的人，这好不好啊？这不好，为什么呢？啊，给的人不愿意，接收的人什么也不知道是谁给的。有没有感恩啊？没有任何感恩啊！这是抢劫，这是以法律的名义什么抢劫？税收就是这样啊。另外，就像我的小孩有的时候也讲啊，孩子说：“哎呀，你看啊，应当给他这个钱，给他那个钱啊。”但是我就说那个啊，小孩啊，如果他缺30美金啊，最好是他要劳动啊，通过劳动得到30美金啊，他就啊把。这个金钱和劳动什么联系起来啊？如果你不让能劳动的不劳动，就像我今天讲到给大家讲的，经济上最大的诱惑就是不劳二获，不劳什么二食；宗教上最大的诱惑就是神迹什么其实不想认罪悔改，也不想学习。哎呀，你看杨阿姨多有恩赐啊，她因为我祷告，我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都坑人的。所以你不要指望靠神迹奇事来解决你的什么问题。当然我们不否认神迹奇事，但是宗教关键是认罪什么悔改，而政治上最大的诱惑就是不择什么手段，为了解放中国，为了解放台湾，宁肯牺牲1.4亿，这叫什么不择什么手段啊？你就看到啊，乌克兰那个大坝谁给炸的？炸了，淹了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的什么人，可怕不可怕？这真的是丧心什么病狂啊！啊，为了在战争中得胜，啊，真的是丧心病狂的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深恶痛绝，啊，人道主义强调慈善和救济，人本主义强调以个人什么为本，啊，当然个人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应当以个人什么为本。 啊，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上帝，依靠上帝，也归于谁啊？上帝。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圣经强烈强调自罚，哎 ，autonomy 啊，大家你要会英文的，你看到这个词 ，auto 啊是指自动的 ，nomos 是指律法 ，autonomy 啊，过去呢很多人翻译这个词呢啊都翻译成自治啊，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自治啊，但是好无论如何这地方应当翻译成自罚。自罚是什么意思呢？朕其实罚，言出什么罚谁？我说了什么算，哎，这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上帝有没有给他们立法？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什么吃，唯独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什么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但魔鬼诱惑夏娃犯罪的时候，夏娃就不把神的律法放在什么眼中，所以我们就知道犯罪就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啊，他宁肯听从魔鬼的，其实他听从的也不是魔鬼的啊。你就在那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啊，第三章我们就看到啊夏娃的堕落。那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啊，我们一起读。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看这儿夏娃，她是谁做主啊？自己做主啊。她以什么为标准啊？以自己的为标准。你看啊，一个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啊好做食物，好吃啊。第二个啊，然后悦人的眼目是什么？好看啊。第三个却是可喜爱的，有钱难买什么乐意啊，我就是喜欢过把瘾就死啊，能使人有什么哎智慧啊。但是他们都不把上帝以及上帝的法度放在什么眼中，这叫 autonomy 啊，或者英文叫形容词叫 autonomous individual， 就是自己说了算的个人啊。人的自高自大就是自己什么说了算。好，弟兄姊妹，但是个人自治啊，我们讲的 self-government 啊 ，self-government，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啊，五章的二十二节啊，找到的我们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节制这儿听见没有？叫 temperance， 我们现在可以翻成 self control。啊，要自己能够管住什么？自己。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你教育孩子长大成人，他就是自己能够管住什么？哎，自己。啊，所以我们帮助别人也要尽量的帮助别人啊，灵魂苏醒，自己帮助什么自己。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就给大家讲公共神学，比如说政府 government 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到四大政府。第一个 self government， 美国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管好什么自己。第二个 family government， family government 是什么？家政。我们做夫妻的，做父母的，要管好自己的什么家。第三个 church government， 像我们教会啊，有牧师了、长老了、执事了、弟兄姊妹各就各位，这叫 church government 啊。然后当我们讲到美国的时候 civil government， civil 是指 civilization， 那我们就讲啊 citizen 是指公民政府，就是我们作为美国的公民，我们有 county government， 我们有 state government，我们有 federal 什么 government， 这些都称之为 civil government， 称为公民什么政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 government 的时候，我们不能光讲联邦政府，其实最大的政府、最重要的政府是谁啊？个人 self government。 如果美国人自己不管理自己，哎呀啊，都是白人的事啊，都是非法移民的事啊，都是民主党的事啊，如果我们这样怨天尤人，那就离弃了我们个人的什么责任。好，弟兄姊妹， 这样我就给大家读到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那是什么？不通达的。啊，自己我们叫狗咬尾巴，是吧？团团转，狗咬自己的尾巴，什么？团团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有上帝，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真理，重要不重要啊？非常重要的。啊，在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标准，所有的人都是自我感觉什么良好，那就是我们成语讲自以为什么是啊，这是自高自大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主权与个人责任啊，在圣经启示中我们强调上帝的主权，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请大家特别看一个经文。啊，在罗马书啊，将上帝主权的啊，最重要的是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啊，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啊，十四节到十五节，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找到一起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弟兄姊妹，上帝特别兴起以色列，是不是不公平啊？哎呀，耶稣基督，你怎么诞生在以色列？你诞生在中国的河南不好吗？我们能这样讲吗？啊，哎，为什么我信主了？为什么不让我的家人信主？上帝，你怎么太缺乏爱？我们不能这么讲啊，因为圣经说，我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什么恩待谁，都是不配得的。那我们在街上，我们拿钱给一个乞丐，你给他100块钱，把其他乞丐都来找你了，为什么给他100，不给我100？他们有没有权利啊？没有权啊，因为你人家愿意给他100，也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啊，因为是上帝的，上帝愿给谁就什么给谁。啊，而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有这个意识才行。你看底下，当然这个教义很难接受啊。你看到第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这样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二十节说，你这人呐，你是谁，竟敢向上帝什么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拿一块又做成卑贱的什么器皿？同样的窑匠，同样的是尘土，那上帝用一块土啊做了一个美丽的昂贵的花瓶，这好不好看啊？好看啊。上帝同样用一块泥土造了一个尿罐，那尿罐是不是就破罐子破摔？那也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是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什么立。他就像我们读的罗马书的十一章讲的，有谁先给了他，是他后来什么偿还呢？有谁做过他的什么谋士呢？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比上帝更有什么智慧，我们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有什么慈爱，甚至我们把上帝也招在审判台上，我们要对上帝实行什么审判？主啊，你不公平。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明白我们的职分。好，弟兄姊妹，同时我们强调个人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讲，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什么审问。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啊，夫妻也不能互相什么取代啊，所以我们一切的怨天尤人在上帝面前最终都不什么成立。我们都要为我们自己的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因信称义与分别为圣啊，弟兄姊妹，我们圣经强调因信称义，也强调分别什么为圣啊。但是这儿我们就特别啊讲到啊，这个大家看第二页。我基督教公共神学，我们不仅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啊，也强调个人的什么责任啊。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就啊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弥迦书六章的八到十三节 我们找到了一起读。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想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使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贵价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贵价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是因信诚义，我们需要不需要公义的对待别人啊？包括别人帮忙啊，人家帮忙啊，完全给你的，感谢主啊。如果人家是借给你的，该还就什么还啊，这个方面总要清清什么楚楚啊，不要觉得全世界人都欠你啊，不是这回事。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什么责任。好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的自由啊。我们最后啊，快快讲这一讲，说基督为福音之下的信徒啊，福音之下的信徒，也就是啊新约时代的信徒，为我们所买赎的自由啊。第一个自由是什么呢？免除罪债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包括牧师为啊祝福的时候说，愿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什么罪债啊！所以我们罪债得蒙赦免。第二个，脱离上帝所定罪之震怒的什么自由？我们在基督里不再处于上帝的震怒什么之下。第三个，脱离道德律的咒诅的什么自由啊？这个咒诅是指我们犯罪啊，上帝向我们追讨啊。第三个，又把他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界、撒旦的捆绑啊、罪恶的辖制、苦难的煎熬、死亡的毒钩、坟墓得胜的权势和永远的定罪中救拔出来啊。弟兄姊妹啊，包括我们教会啊，最早的啊邱东阳牧师啊，我具体没有记住他啊是多大年纪去世啊，但他去世之前真的是很有感恩，很有喜乐啊，甚至给很多比较熟悉的同工打电话，哎，我给你打个电话啊，很快主都要接我什么走了啊，满心的什么感恩，活的是清清楚楚，死的是明明什么白白，不要做冤大头啊，为什么我这样，为什么我那样啊。所以我们要啊，活的自由，死的自由，活的伟大，死的伟大啊。林慈庆牧师常常给大家讲，基督徒要活得好，也要死的什么好啊。活得好容易，死得好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我就跟大家讲，我差不多二十多年做牧师啊，大陆的啊，北美的啊，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探访啊，看到很多临死的人啊，死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就给大家摆手指头啊，大概肯定不会超过十个，肯定不会超过十个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什么圣经，好好的灵修啊，否则的时候，当你死亡临到的时候，哎呀，你还在那里吃喝拉撒睡，你还站在那里叫家人为你花钱啊、祷告啊，你就不愿意什么死啊。但是你看主耶稣基督祷告，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以一个人如何坦然的，甚至是喜乐的啊，保罗说我离开身体就与基督同在，好的什么无比的啊，要有那种安慰和喜乐是不容易的啊。你看到第十七章第十七节，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往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什么儿子，使儿子也什么荣耀你。耶稣把这个十字架上的死当成什么荣耀，哎，荣耀啊。所以就看到在约翰福音，我们最后再看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第十九节，二十一章的第啊十八节到十九节，请大家翻到二十一章啊第十八章的十九节，找到了一起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那彼得年老的死其实是殉道被捕，很痛苦的，别人看来很痛苦的什么死啊！但是圣经却讲怎样荣耀谁啊？上帝。所以我们生要荣耀上帝，我们的死更要使上帝得到什么荣耀，使弟兄姊妹得到什么造就啊！这是一个真正信主明白的人啊应当做的事。好，弟兄姊妹，这种自由包括我们进到上帝面前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啊。他们顺服他不是由于奴仆的恐惧，而是由于孩子一般的爱和什么乐意的心。这一切也属于在律法之下的信徒啊。律法之下的信徒是指旧约时代的信徒。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但在新约之下，基督徒的自由更加扩大，他们从犹太人教会所服从的礼仪律的扼下得了什么自由。我们不用再到耶路撒冷去了，我们不用到那里再杀牛宰羊朝圣各个方面啊，并且能更加坦然无惧地进到施恩什么宝座面前，有上帝自由之灵，有交通，这交通比在律法之下的信徒通常所享有的更什么丰盛。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时候到了，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拜主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所以过去犹太人啊，你要朝圣啊，每年至少有三次要到谁啊耶路撒冷。你要知道穆斯林最大的责任之一是什么，一个穆斯林一生一世要到哪里去啊，要到麦加什么朝圣的。说这种宗教就属于低级阶段的宗教啊，低级阶段不是高级阶段啊，低级的落后的原始的啊，因为他们一定要到某个地方去啊，一定要到那个地方看到某个东西，然后他才宗教才得到了什么满足啊。但是圣经中 spiritual religion 就是最属灵的宗教是 worship God in spirit and in 什么 truth，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新约中领受的亮光真的是更加的自由啊，更加的用良心来侍奉啊，更加的舒展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底下在讲说唯有上帝是良心的主宰啊，并使良心在信仰或崇拜上不受那些违背圣经或圣经之外的属人的各种主义和命令的约束。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基督徒不能喝酒，王牧师能不能这样讲？我这样讲合适不合适？然后特别是李桂芳阿姨啊，她有好酒，她自己喝起来了，那咋办？那是否她就偷偷摸摸的喝？那不需要啊。当哪一个牧师这样讲的时候，你就说王牧师，你说基督徒不准喝酒，这是来自上帝的诫命吗？那上帝说五谷新油酒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祝福。而且耶稣第一个神迹是在哪里啊？迦南婚宴，迦南婚宴把水变成了什么？把水都变成醋了、啊、对不起，人家把水都变成什么酒了。今天很多人把人家的美酒变成什么水，变成醋，我看着啊，是嫉妒别人喝酒，嫉妒别人喜乐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哎，基督徒一定一天晚上喝两瓶酒，可以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就说人的话语啊，不要违背圣经，我们不要用人的传统人的诫命来辖制别人的什么良心。别人有权利喝酒，那就意味着也有权利什么不喝啊。别人在遭遇婚姻背叛的时候啊，一方奸淫了，一方离弃对方了，家暴了，那别人有没有离婚的自由啊？当然有，上帝赐给他这个自由。但是上帝赐给他这个自由也意味着他可以离，他也可以什么不离，他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挽回这个什么婚姻。所以我们牧师就不能讲你一定要离婚，我们也不能讲你一定不要什么离婚，我们只是讲解圣经，然后让他根据圣经的启示做出自己良心上的什么抉择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之间互相服侍的时候，你记住关怀别人啊，你千千万万不要替别人做什么决策，哎，你帮助他，但是最终他愿不愿奉献呢？愿不愿参加教会呀？ 愿不愿受洗啊，都要由他甘心什么乐意，哎，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不能够取代别人的良心，我们也不能够强迫别人的什么良心啊，这是啊非常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最后看啊，个人自治与教牧关怀。所以最大的教牧关怀，最大的治理是谁治理谁啊？自己要管好什么？自己。啊，弟兄姊妹，很多人说，哎呀，我需要关怀，需要关怀啊，我们愿意关怀别人，但是每个人都要关好什么？自己。每个人都要通过祷告，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第二个，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要有标准啊，教导个人的尊严与什么责任啊。第二个方面，当然我们要传福音，带领人在基督里得享什么自由啊。第四个，我们要带领每个人都以信心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啊。所以说在教牧关怀中，我们就知道最大的教牧关怀，我们就看到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每个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第二个，教牧关怀，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如果有的弟兄姊妹渴了，我们应当给他什么水喝；饿了，我们应当让他什么吃饭。弟兄姊妹有物质上的缺乏的，真正没有劳动能力的，真正遭遇天灾什么人祸的，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应当得到什么来帮助。然后第三点啊，当我们在教牧关怀的时候，他使我的灵魂什么苏醒。所以我们不光要关怀人的身体，关怀人物质的需要，更多要通过祷告啊，通过讲律法传福音啊，使人的灵魂什么苏醒啊。第四个，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就是把每个人都带到主的什么面前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五个，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你用油膏的我的头，使我的腹背什么满意啊。昨天晚上我们欢迎新人的时候，那我们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我就问一个问题，你是应当盯着敌人呢，还是盯着宴席呢？盯着敌人的举手。盯着敌人，八公山上草木什么解兵，到处都是敌人啊。盯着宴席的举手。好，有盯着宴席的，很好很好啊。也遇到盯着宴席，盯着敌人的就是比较容易陷入抑郁的啊，盯着宴席的就是比较乐观的啊。所以我们这两位举手的都比较乐观，都是很好。但是弟兄姊妹呢，其实我们既要看见敌人，也要看见宴席，但是最重要的是看见什么，你为我摆设什么宴席。不管我们是遭遇逆境敌人，还是我们上帝赐给我们顺境，赐给我们发达，我们都要知道上帝掌管什么万有。所以底下又讲，你有油膏在我的头啊，这个我常常讲，膏在我的头使我们做什么明白人，什么要有头脑啊，不要放弃理性的思考，要有独立的什么判断啊。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这个地方就讲，我们带领人帮助人啊，不是说我们让他开心，要让他跟随主，要让他跟随真理啊。这样我们跟随主，跟随真理，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上帝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而追求幸福的人都是不幸的，得到上帝祝福的人都是幸福的。得到上帝祝福的人都是什么幸福的，谁不想幸福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劳苦重返，转眼什么成功。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蒙什么祝福 blessed 啊，一个得蒙祝福的人是一个真正什么幸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立定心志，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弟兄姊妹，我们带领人啊，两个方面，第一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第二呢要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把他带到上帝面前，不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里，那你自己就做救主，你帮不了他的啊，最终甚至你害他，最终让他牢牢抓住你什么不放。 你越帮越忙，越忙越乱啊！你帮助的越多，他对你的期望什么越大，他的怨恨什么和失望也越大。他一定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第二个方面，一定要把他带到哪里来呀？带到教会里来啊！带到教会里来啊！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要用上帝特别的什么祝福。特别是我们一起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必然得见上帝特别的什么祝福啊！所以我用诗篇23篇啊，作为我们一起读诗篇23篇作为我们的祷告，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感谢主，好。